欢迎回到焦点对话。据报道，中国领导层正在制定计划，打算在今年秋天召开的18届三中全会上推出重大的经济改革方案，深入改革金融、财政、土地等七大领域。分析人士注意到，七大改革领域不涉及国有企业，也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近日来中共几个喉舌媒体纷纷否定宪政，将宪政与中国发展模式对立起来。那么没有宪政改革配套，深层次的经济改革是否可能成功？西方多年来预言和期待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宪政，为何没有实现？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些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首先从目前的报道来看，这个中国七大经济领域改革给人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个概念，就是说，给人的感觉是说没有什么太多大的从深层次的政治改革这个来探讨这些经济问题。那么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在屏幕上已经显示了所谓七大改革领域，一个是金融，一个是财政，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有行政审批、收入分配、户籍制度等等。这七大领域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呈这个下缓的这种一种趋势。如果他们意识到，如果不在这七个领域方面进行比较重大的改革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失去了后力，甚至很难得到保障。但是就像你刚才指出的一样，如果中国不在政治制度上、不在人事制度上进行改革的话，这些经济上的改革很难取得成效。
这点我想听听胡平先生的看法，因为胡平先生他一直是主张这个宪政改革，但是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很多年以来，就是说西方普遍预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推动这个政治改革，但是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中国的经济还是走得很远。那么纽约时报最近这篇文章就提到呢，就是说其实中国完全可能还是在经济非常成功的情况下，把中国建成这个富强的国家的情况下，还是不进行政治改革，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那么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我想这个经济改革和这个政治发展、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它完全要依在什么样情况的一个背景，这个和一些其他的边界条件之下才能加以讨论。笼统的说，那是没有太大的意义。那简单说来呢，我们可以说在64之前，那么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发展是这个对政治民主还是有所促进。那64之后呢，那这个关系就反了过来。这个因为64之后的这个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在建立这个一种恐怖、一种这个专制的这个基础之上，他又搭上了这个全球化的这种快车，所以经济发展呢一度发展的相当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所谓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它过去20多年来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而且在未来至少一个短的时间之内，这种发展模式还有一定的这个发展的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那么这关键问题就在于呢，就是你本来你对共产党来说，你特别在毛时代，你把经济搞得那么糟糕，还有你政治上的那种政治迫害那个如此普遍，你一个政权犯了这么大的罪过之后，当你后来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你有这么多问题要需要改正，需要纠正、需要改革，那么你就本来就应该辞职下台，谢天下。那退一步讲呢，那至少你也没有理由再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早已名不副实。再退一步讲呢，那就是说，当着如果你还不愿意放弃这种叫垄断的权利，当着你面对这个千千万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要求自由民主的时候，那你无论如何你没有任何理由去开枪镇压。
胡平先生，对不起，我现在想讨论的是中国现在的这个现实，让共产党辞职下台是显然是不可能。那我想听听曹长青先生的意见。那么我想就这《纽约时报》代表的这篇很多西方的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21世纪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说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持一党统治，你怎么？他说这将是21世纪一个最重要的答案，大家最关心的答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时我注意到《纽约时报》那篇文章了，特别提到了这个原来《洛杉矶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这个托马斯曼他的一个观点，James Mann 的一个观点，他在几年前写了一本书《中国的幻想》。他的观点在西方现在已经很有代表性，被受到纽约时报这次又提到他，重视他，因为他提到现在当前对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未来有三种意见。一种是以美国一位律师张家敦他的意见，张家敦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即将崩溃》， 他说中国这种政权，这种经济上，这种完全国家主导啊，这种政权，这种专制不可能维持长久，很快会崩溃，这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比较流行，认为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慢慢会发展出来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一点点就会有了这个民主，也就是像美国纽约时报原来驻北京采访主任季思道说的，这个星巴克咖啡会喝出民主，星巴克咖啡和这个咖啡和这个麦当劳在中国的这种店越来越多了，中国人就会通过吃这个东西，这个出现中产阶级，就会中国有了民主了，这流行的看法。但是这个詹姆斯曼他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赞成，他认为中国很快崩溃不大可能。第二个说中国就从经济发展就自然会出现中产阶级走向民主了，他认为他的观察认为不可能。他提出第三点，很可能中国会继续的专制，在这种专制上一点点发展经济，这可能长期维持的，不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自然民主的。他的潜台词是，如果中国人不觉醒不起来反抗的话，这个政权会长期的维持，像俄国俄罗斯苏联那个伯罗涅夫时代以后，长期的这种维持不死不活的这样没有民主的，但是经济上有一定的提高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那今天经过中国这一年经济发展，中国没有出现中产阶级立刻民主了，没有走向民主的强烈的明显的信号，而中共当局从习近平上台根本没有发出一个要政治改革的信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纽约时报再次提到中国幻想这本书的作者和他的观点，就提醒世人中国很可能像他预测的那样发展。
那个你刚刚这个林星你提到哈，就是这个七大经济领域的改革好像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样一种这个做法。其实啊，从中国的改革之初，邓小平当初提出摸着石子过河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个药方。你想想，你这个摸着石子过河，左右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个确定的，要看脚下那个石头在哪儿，你向哪儿去。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七大经济领域的改革跟那个时候的所谓摸着石子过河是一脉相承的，是这个一条线走下来的。你谈到如果要做这个政治改革，它是一种大的宏观的全面的这种改革，我觉得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他的重点不在这里。这个，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你要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经济改革要改得成功必须要有政治改革配套。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就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听到这个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一个报道，就说中国这个空气污染问题现在成为全民关注问题，中国政府也非常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污染问题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污染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这个燃油这个硫含量啊，比欧洲和美国高出3到5倍分别。这个硫含量的标准谁制定呢？中石化中石油。而这些人是谁来主导的呢？是跟中国高层利益集团有很大关系的国营企业。那么这国营企业如果不改革，如果政治改革不把这些人的利益把它区分开来，这个空气改革也改不了。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经济改革你如果没有政治改革配套，你升不下去。好，宝生，
刚才这个我们的那个曹长青先生已经谈到，对于中国的未来，西方普遍存在三种看法。一个是张家东，中国即将崩溃，另外一个中产阶级兴起，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纽约时报的提出 James Mann 提出中国很有可能来维持目前的经济在比较高的速度上发展，政治上仍然维持一党统治。在我看来呢，我更是倾向于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兴起会逐渐改变中国整个的政治版图。为什么这么说呢？中产阶级只是中国各种利益团体当中的一个，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妇女的权益、少数民族的权益等等，这些他们的利益都交织在一起，相互碰撞，同时也在相互扶植。中产阶级的产生确实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当然，中产阶级能不能改变中国，不在于他们喝多少星巴克的咖啡，也不在于吃多少麦当劳，而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当局的利益发生了冲突的时候，他们会对中国的政治起到哪一种推动作用。比如讲你刚才谈到的空气污染的问题，那么汽油当中的硫的问题，我们知道今年以来北京的几次雾霾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对当局的统治、对当局的思维、对老百姓的这种意识造成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可以看出来的，而是通过 假以时日，那么几个月几年的时间才会慢慢的发酵，慢慢的发挥作用。
老师你提的这个看法我想就是说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说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个确实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想就是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那么很多人觉得今天的中产阶级利益已经跟中国高层利益其实有相当大的融合，就是说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包括经济精英，那么他们都融合在一起，他们都是希望国家稳定，也不希望有太大政局变化。从这一点上我就想问问胡平先生，因为胡平先生一直是一个中国宪政改革的这个吹鼓手哈，就说为什么中国今天不一定要进行宪政改革，你认为才能把目前这个经济发展势头给持续下去，为什么有这个关系？
但我不认为有这个关系，我不认为这个中国这个必须要宪政改革才能把经济势头保持下去。
那您觉得宪政改革最重要的原因是
中国现在实行经济这个宪政政治方面的改革，宪政方面的改革呢，它必然会引起的一个后果就是经济整个的经济要有个相当大规模的一个重新洗牌。那么它就是短期之内经济不但不会上去，还可能这个会停滞，还甚至还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这都完全可能的。这也就是现在中国那些富起来的人，包括中产阶级，他为什么20年前你说民主，他从来不觉得那426社论说中国搞民主就要乱，他那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鬼话。但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中就相信这道鬼话？因为他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一种最不公正的基础之上。只要这个社会上的人民稍微有点发言权，这个整个经济格局会发生一种非常大的变化。那对他们来说呢，他们一方面也知道这个变化是应该的，道理上是站得过说得过去的，但是呢，他又知道这个变化呢势必会可能会波及他的这个切身利益，所以他就才有这个犹豫不决的这么一种态度。
那么从您的这个说法来看，看来这个詹姆斯曼的这个预测其实很有道理，就是说中国20年、25年下去，中国会是一个非常稳固的政权，同时中国的经济也会很强大。或者
因为詹姆斯曼这本书他是07年写的，实际上我们早在这10几年前我们就提出，而他是作为一个疑问句提出来的。那我们这儿是作为一个陈述句，一个肯定句。60之后他就中国就是整个经济他就走上一条邪路，一种完全不同的路，甚至他那条路呢，你不能说那个路，当然他你可以说那个路最终是个死胡同，但现在还没有走到头。相反呢，你顺着那个路走下方向走下去，他永远不可能走到正道。你让他走回正道，要让他开倒车，要回过来才能重新上路进入正道。
这个我是觉得了，我从过去我曾经也以为，就是说这个中国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这个壮大了，他会为了他争取自己的权益。那这个权益呢，不仅涉及到经济，也涉及到政治。那这个方面对政治改革会有推动的作用。那中国的情形呢，确实还有点特别。我现在觉得哈，就是说中产阶级去争他的权利，这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中国的政治改革方面会有一些动作，但是全面的改革非常难。难在哪里？难在共产党他不会放弃这个一党这个执政，一党专政。你如果不任何的这个政治改革涉及到动摇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时候，这个一定会喊卡。在这种情形下它是不计代价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倒觉得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个政治上是持续的在控制中，经济上它会放开，它会去发展。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困难有问题啊，有抱怨然后有抗议，可是还是在向前走，而政治上还是保守。
我们听听曹长青的看法。
那个我想谈一下，我刚才听到胡平先生这样讲哈，我对他的看法完全不能同意的。他说宪政改革、宪政民主或者经济有相当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系，特别谈到中国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宪政民主走向民主制度跟经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看看人类的经验和现实，我们看看现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家，现在被认为的七大工业国家强国，哪一个不是民主国家呀？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还是加拿大，全是民主的国家。为什么另外一个美国重要的这个民间智库传统基金会每年做一个报告，关于全世界这个领先的经济上的强国？那过去这几年的数字，前20个经济强国除了新加坡和香港这个城市国家和地区之外，全部18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呀。说明民主国家才能促成经济繁荣，人均收入高啊。包括台湾走向民主了，才能今年收入远远超过中国人均收入。
长青，你说的跟我观点根本不相干
了。胡斌先生，请你等一下，等长青先说完。
你只有选举才能改变国家领导人，改变错误的政策。刚才胡斌也提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胡作非为怎么可以进行，你没有选举啊。如果有选举早把他选掉了，中国老百姓可能选着邓小平了，选着刘少奇了，选和温和派一点。 或者选着周恩来了，不会选着毛泽东、胡作非为的人呢？你没有政治选举，就不会有领导人的改变，就不会有错误政策的被纠正。第二个，只有民主选举才能可能通过选举定期的公平的投票，才能制约国家的领导人的腐败，制约这个中国的现在严重的腐败。刚才这个宁鑫你也提到，像中国的这个中石化呀，他们高层勾结，导致中国这个空气污染这么严重，这是不仅是一个领域，各个领域利益集团都跟高层勾结，那怎么办？解决不了的，他们上层有人呢，他们有习近平，有胡锦涛，有江泽民呢，怎么解决？只有民主制度，只有选举。你看美国这奥巴马呀，
曹
长
青，对不起，
还是台湾的，
我不得不打断你，我先保证好像有一些回应。
我想先谈一谈什么是宪政。所谓宪政，无外乎民主、法治和人权。对，在中国迟早要走上宪政的这条路，但是不会是一下子剧烈的，一个晚上就会发生的。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党政部门最高领导人为什么要进行这七个领域的改革，就是他们发现如果按照目前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来发展的话，中国经济很难就会有持续的增长，那么社会层面也是一样，对吧？你得不到社会精英的认同，得不到民意的支持，你的经济怎么样发展下去呢？所以他就要进行一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同时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我们看到什么？如果不从根本的体制上、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的话，这些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持续下去，这些改革根本就不能推动。你比如讲行政审批权的简化，要由地方来增加他们的权力，如果地方官员每个都腐败，每个都从每一项工程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化，他们北京就意识到这项改革行不通，他就有必要在政治上加以规范、加以管理，这就会推动中国政治方面的一些进步。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宪政改革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而是各种利益集团不断的催生的情况下逐步的发生的。所以经济改革不可能永远和政治改革来分开。
对，宝生你这个说的很对，但是我也想挑战你一下，因为你刚才提到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会也会推动政治，因为它不得不推，否则两个人是相关的。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实际上从中国现实来看，有的领域就包括现在政治领域的这个控制还在收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觉得近年来中国的这个权力实际上更集中，政治权力集中，还有一个经济权力、经济利益更集中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不是势必要往一个正面的方向推动，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好，胡平先生好像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要发言。
这样，我觉得刚才长青说的这些那个宪政民主的 ABC 呢没有必要这个重复，因为问题我们说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是说现在中国因为在六四之后它整个改革已经走上邪路，如果按照现有的方向走下去，它只会离民宪政民主越走越远。就像20多年来你想想当年苏联东欧乃至于蒙古，人家政治转型的时候有多少市场经济，有什么中产阶级，什么都没有嘛，不是有什么星巴克都没有嘛，不就突然就转了吗？20几年前那中国各方面很多因素和现在相比，就是能受教育的程度啊，对外开放的程度啊，等等，包括这个中产阶级的人数啊，市场化的程度啊，远远不如今天。但是24年前中国有那么大规模的这个民众抗议，今天那中国当局的问题比过24年严重的多，但是人们没有那种勇气，没有那种力量就走上街头，所以他选举根本和那因素好根本没有关系。我要说的就是所有现在西方那个这些他们都根本就建立了一个错误前提之上嘛，你看看苏联东欧蒙古怎么变过来的，怎么没有那些事儿？那中国20几年前很多情况不如今天，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大的民主运动？
好，胡斌先生，我觉得您刚才
我想的就是现在中国走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他会一般会按照惯性继续朝前面走。
胡斌先生，您说到这个中国走到危险的地步哈，我想这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那么但是我想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赞同您的话，就是说一般人认为一个社会是否成功啊，不是光看经济指数 GDP， 中国的经济 GDP 是非常印象让人非常深刻，但是你要从更深的层面，从经济层面，你这个经济有没有后续力？那么中国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像污染问题、污染环境资源的这个破坏。第二是政治上权力是不是集中，权力 你这个是不是属于少数的精英，那么在中国实际上也是这个现状。第三，利益分配方面，你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有机会，这个在中国这三个指标，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其实都是落后于就是说真正民主国家或者是真正经济发达的国家。曹长青先生您的看法。
这当然不言而喻了，我们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好，我想听听曹长青先生的看法。对不起。嗯，
当然在刚才胡平说了，你这个曹长青谈的都是民主 ABC， 当然我们必须要传播这些 ABC 啊，这些常识啊，今天这影响中国发展，恰恰那些御用文人和那些头脑浆糊的知识分子，强的那些意识形态，我们今天要传播这个常识，就是人要有政治权利啊。联合国两个这人权公约第一个强调政治权利，没有权利你怎么是现代人呢？把强调今天中国怎么现实怎么困难怎么样的，但是你必须要强调这一点，传播这个清晰的信号啊。今天你老说经济发展了，就但是人要活得有尊严有自由啊。今天你老百姓，前几年中国老百姓有个网上民调，说如果有下辈子有转世，你还做不做中国人？结果高达66%的人说下辈子不再做中国人。为什么呢？中国民主主义情绪那么强烈的国家，那么多愤青的国家，怎么这么多人，三个人有两个人就不愿意做中国人了呢？他们说了很多理由，说在中国做中国人太憋屈，活得太憋屈，活得太难太困难。这样中国听众会知道在中国多少难呢？那种高官的欺压，那种不平等，中国巨大的社会不公，那10%占有最中国最富有的人，占有中国的财富是最穷的10%的人的32倍。在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官方的报告，3200个最富有的中国富豪，其中2900个占90%以上都是中共高官的子女和跟中共高层有关系的人。这个社会是多么不平等啊！说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政治宪政民主制度，根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嗯，好，刚才你们两位都是从民主理念，这个就是说社会民主化程度，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分配公平不公平这个角度来谈，比如贫富差距或者是高官这个掌握财富。那么我想请这个张国华先生从经济层面来看，我们知道就是从经济层面，中国这个经济后续力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开放自由的政治环境，中国这个经济后续力，比如说私营经济的活力，还有比如说企业升级换代等等，这些是不是也会都受到阻碍？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目前大家看的比较多的是实际上是看这个中国经济的续航力了，就是说它未来的发展能不能保持目前的这种高速，有很多的质疑。所以这个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这个改革，那经济可能就面临一个新的关口。那我觉得除了经济的这个续航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刚刚我们提到的分配不公，这种公平正义，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个经济发展了，这个大家口袋里都有一点钱了，但是有的人的钱要比别的人要多的太多，所以我拿了这一点点钱，我心里也是非常的这个不舒服。那这样会造成很多的是社会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经济改革，这次要推这个所谓7个领域的经济改革，它的重要的目的，一个是为了解决经济的这个持续发展，还有一个就是想部分的来解决这个社会所谓分配不公，这个社会正义的问题。能不能达到目的，我们当然要看。这个我自己觉得哈，这个中国的情形有点特别。如果说历史是未来一面镜子的话，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讨论很多问题，10年前、20年前我们都讨论过，但是中国还是一步步步步这么走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有这个动力，就是因为共产党他要维持他的统治，他要维持他的政权，他必须想方设法的这个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
好，宝生。
刚才宁馨你谈到的这个三点呢，这指标都非常重要。一个就是看你政治上是不是经济团在治国，是不是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那么你看中国现在的情况，这个答案必然是肯定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经济有没有持续力，中国经济有相当的持续力，但是在发展当中会遇到困难，遇到瓶颈，这也是毫无问题的。第三个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是不是公平。那么咱们客观地谈一下中国的社会，中国现在确实是属于少数精英控制整个利益集团，控制社会的这个权力，在分配上有极大的不公平，经济发展上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现在正在朝一个公民化多元化的社会的发展。我就不相信现在习近平的权力会比毛泽东时代更集中。现在中国政治结构本身各种不同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存在，他们相互之间处于一个博弈和角斗的这么一种状态。社会利益上，那么现在中国人民可以因为自己的 房产的问题，可以因为政府要在我们家附近盖一个化工厂来上街示威，可以通过微博把这个消息告诉全世界。在毛泽东时代，你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吗？就是说，谈到中国现在整个政治架构仍然在朝危险的这个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你要看到社会各种不同的力量和声音都在发出，都在角斗，所以这就是促进中国不断在政治上做出改善，以适应经济发展，以保持社会和谐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好，我想再听听曹阳金先生的意见，因为刚才曹阳金先生说到他觉得全球这些最真正的发达国家呢，都是政治民主化的国家，那么引导他们经济的发展。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自从这上一波经济危机以后，那么全球实际上包括西方国家对于自己的这个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其实有很多的反省，包括缩小政府规模，减少这个政府的规范等等，这种市场经济的模式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批评和反思。相比之下呢，很多人觉得中国那种专制体制下的经济它有一定的效率，就是说因为它可以集全国之力来发展应该发展的项目等等。那么曹阳金先生，你怎么看这种反思？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现在欧洲了，有些国家走福利社会主义，包括今天奥巴马政府走向也是社会主义，但是在现在看来带来灾难呢。现在全球都喊呢，这个全球国家不要欧洲化，欧洲化代表了走向福利社会主义大锅饭呢，而且欧洲国家自己喊不要希腊化，希腊经济快崩溃了，因为走社会主义啊。而美国这种社会政策也广受批评啊。今天我们看看中国要走什么道路，现在习近平政府提出了经济七大改革，主要集中在房产啊、市场价格啊、金融啊，包括国家管理啊，降低这个规章制度等等，但是根本性的改革没有提出来。中国今年经济改革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产权的问题，到底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按照中国工商联的统计已经占中国 GDP 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而且民营企业雇佣的员工占中国劳动力的70%，说明民营企业也在中国占了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民营企业在中国没有获得政治地位啊，没有获得经济地位的保障啊。第二个，民营企业也不是真正的像美国西方这种真正的私有企业啊，很多民营企业跨告中国的各种官方的部门呢。今天中国的哪个民营大老板、哪个民营公司大老板被撤销了、撤职了，政府可以处决他们，敢这个撤职他们？在美国怎么可以？美国奥巴马政府怎么可以把贝尔盖茨啊，或者是那个巴菲特撤职？不可能的吗？这中国不断发生，为什么？产权不清楚，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所以中国你看看，中国听众你看看，中国什么号称现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什么名牌打向了世界？哪有名牌？没有的。因为你主要的大公司都是国营企业，中国现有400个大企业，民营企业只占72个，也就是不到1/4，剩下都是国营企业。国营企业有创造力吗？有想象力吗？能打向世界吗？我们看看打向世界，像南韩它的三星产品在美国占有主导地位，包括南韩的汽车等等现代汽车，包括英进
曹先生，因为时间不多，
全是民营企业。
我想最后给胡平先生一点回应的时间。胡平先生，你有1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讨论看起来对我们自己国家发生的情况那真还是相当的隔膜。而且在讨论的时候呢，把这个市值和价值都混在一起来谈。因为我谈到中国的危险，不是说他明天叫垮台、叫崩溃，像张家敦所说的那个样子，就是说他以一种非常不公正的方式，他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而这个呢，你要回顾、要理解今天中国的情况，必须要从这个整个改革的过程、这个历程加以回顾。那当然，现实上不可能把这个事情谈得更清、谈得更细致点，但是至少我的感觉是在这个问题上，那不要说是个西方学者，就在中国学者中间长期关注这个问题上，因为他们老受制于原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概念的这个束缚，打不开眼光，而对我们对摆在眼前的事实缺少这个具体的分析，以至于到今天为止这个还相当的不够。
对不起，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得不打断您。那么我要提醒观众朋友哈，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或者未来之路的这个讨论呢，我们焦点对话会持续的进行。那么就在下个星期五呢，我们焦点对话又会请到中国经济学家毛云世先生，那么他对于中国宪政问题也是非常有研究，那么我会继续来进行这样的讨论。那么好，很快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弹午续发栏目，请不要离开。